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2，得人如得鱼。马太福音4:18-22，韦保罗牧师，2004年3月7日，翻译王兆峰。我们的马太福音第4章学习还剩2次，下个主日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讲第5章登山宝训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的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，耶稣就招呼他们。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马太福音4:18-22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啊，我们祈求您借着圣灵和您的话，使我们能看见马太福音中的这些事。愿我们明白基督对使徒们的呼召，也明白他对我们的呼召。父啊，求您帮助我们理解属天的事。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很清楚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基督呼召了他的使徒。我们看到他事工的开端，也听见他对门徒的呼召。我们查考这段经文，是要明白呼召的目的，他为什么呼召这些人。他呼召的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又对他们做了什么？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的人如得鱼一样。这里我们看到呼召的目的，成为得人如得鱼的人。耶稣呼召这些门徒，要他们成为能得人的人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，这是耶稣事工刚开始的时候。他刚受了洗，又经历了魔鬼的试探，接着发生了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几件事。而在这里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呼召一群门徒。门徒这个词的意思是跟随的人或学生，那些整日跟随老师的人。许多门徒后来成为使徒。你是否曾对门徒和使徒这两个词的区别感到困惑？门徒是跟随学习的人，使徒是被差遣出去的人。一个是跟随，另一个是差遣。耶稣对那些来跟从我的人，也告诉他们要成为得人如得鱼的人。各位，现在你既已成为门徒，也要出去训练门徒。从某个角度说，使徒的职分是特别的。但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，当你听见耶稣说来跟从我，你放下手中的网与事物来跟随他。而在某个时候，你也必被呼召去带领人成为门徒。因此，这不单是给使徒的命令，也是给所有基督徒的使命。圣经说，领人归主是极其荣耀的事，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箴言11:30，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但以理书12:3，领人信主实在是荣耀的事。彼得在他的书信中指出，所有信徒都是祭司，皆当宣扬福音，使人归主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彼得前书2:9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看自己为钓鱼的人，若允许我沿用耶稣的比喻，而我们所用的鱼饵，就是宣扬那照人出黑暗的神的名。在上一讲中，我们谈到光如何照耀拿弗他利和西布伦的黑暗。这里我不再详细论及 传福音的具体方法。这种宣告传扬真光的使命有多种方式，不一定局限于发单张或街头布道。具体方式取决于你的职业与位置。无论你是哲学家、运动员、工人，还是家庭主妇，无论以何种方式宣扬，神赐给这个世界的信息都是光。你无论身在何处，所做的就是将光带给人。神不仅在教会中，也在工业界、金融界。神要你在那里将光带给人。凡是神所拣选的，因着他的恩典，终必看见这光，并对福音做出回应。至于方式方法，我们不必多谈。世上有多少种人，就有多少种方法。关键在于，每个基督徒都应当宣扬真光，并且不要因面对巨大的黑暗而退却。让我们不要忽略向邻舍传扬福音的责任，这是我必须强调的。依我看，灵恩派和五旬节派在传福音的热忱上，往往比改革宗更强。事实上，大多数归正教会的信徒是由那些还不那么归正的教会所带领信主的。他们在学习圣经后，发现归正信仰更符合真理，才来到归正教会。但本来情况不应如此。我并非攻击五旬节派教会，我不同意的是他们的神学。然而问题在于，为什么他们传福音如此热切？为什么他们的教会人数那样多？为何他们如此有果效？你们可以思考，在主日学时间分享看法。改革宗的信徒理应更热心传福音，因为他们深知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既明白神的恩典如此丰盛，岂不更当将这信息传给失丧的世界？然而我们却常常做得不好。这实在不该如此。我们应当邀请邻居来教会，与他们交谈时，应当温和而有智慧地分享神的话，使他们在神的时间里明白自己在黑暗之中，并被重生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应把基督信仰看作一个精英俱乐部，而应看作一个急救站。那些在急救机构工作的人，消防员、警察、救生员等，他们在一起时有一种共同的喜乐与团结，因为他们同心从事一项高尚的使命，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。当他们扑灭大火、救人脱险、阻止罪行后凯旋而归，那种喜乐与人下班后去俱乐部消遣的情形截然不同。那是一种因高尚使命而产生的凝聚力。我想，基督徒之间的团契也应当因着对失丧之人的共同关怀、对传福音的同心努力而显得特别甘甜美好。当然，这不是唯一的事，也不是最重要的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同有一位救主，同样的信仰，因为他救赎了我们众人。这是我们相聚与团契的根基。但除此之外，我们也被呼召成为救人的人。很显然，这正是耶稣召门徒时心里所想的，我要叫你们的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么耶稣所召的是怎样的人呢？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，耶稣就招呼他们。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们立刻舍了。但马太在叙述中并未交代的是，这些人其实早已认识耶稣。读约翰福音便可知道，在耶稣呼召他们之前，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跟随他了。约翰福音一章40-42节。因此，我们不可想象耶稣的声音带有什么神秘力量或催眠般的魅力，使他们忽然丢下职业跟随他。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，因为他们那时已认识他。马太所强调的是，当他们的主呼召他们， 不仅做门徒，更要做造就门徒的人时，他们毫不犹豫地放下工作，甘心乐意地跟随主。这里的立刻并非立刻信主，而是立刻回应主的呼召，成为传道的人。我们从马可福音一章二十节知道，他们的父亲还有其他雇工帮忙，因此他们并不是不顾自己的责任，对家庭里的打鱼工作完全不负责任。他们没有说，老爸，我们走了，你一个人干吧。但同时，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收入并没有多少考虑。跟随一个加利利的传道人，要想致富是不可能的。有时候，当神呼召你的时候，一方面你应该安排好家里的事，尽到责任，另一方面，你也清楚自己不会有经济上的保证。假如我说，神呼召我往某某地方去，我希望我的家庭能够撑得下去，我就让家人看着办吧。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。但如果我为家庭做了妥善安排，而自己将来的经济收入无着落，那就不一样，因为我相信神会安排我的生活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，对此我们必须有清楚的认识。这几位使徒接受的是双重呼召，一是基督话语外在的呼召，一是圣灵在他们心里的呼召。耶稣肯定对许多人发出呼召，要人跟随他。被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因此，外在的呼召或许有，也或许没有多大的作用。但同时，又有内在的呼召。这内在的呼召，就是神的灵在这些使徒们心里做工，使他们产生神圣的回应。我们在马太福音16章17节会看到，耶稣问彼得说，你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这就是内在的呼召，外在的呼召则是神的话语。我希望你们在听这篇道的时候，在参加教会敬拜的时候，已经听到了外在的呼召，来跟随耶稣，相信他，信靠他。当然，作为牧师，我也深知，唯有靠神的灵才能进行内在的呼召，使人不仅认识到这是真理，也愿意接受这个真理。虽然今天不再有使徒，但神在历史中一直以相同的方式做工，通过他的话语宣告，通过他的灵征服人心，罗马书八章十六节。这在历史中始终如此。等一会儿我会讲到使徒的事，但神对人做工的方式是一样的。神通过圣经宣告他拥有我们的生命。像使徒们一样，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回应主的呼召，不该迟疑踌躇。今天耶稣已经不在地上行走，但当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是当行的，什么是不当行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当放下手里的事，哪怕是看上去对我们很好的事，对神的呼召做出正确的反应。回应基督的呼召实在是一件荣耀的事，特别是作为他福音的执事。这正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会喊着说，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，他深知若不传福音，他就会坐卧不安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耶稣所呼召的人有何特殊性。首先，我不会对基督呼召这些人的特殊性泛泛的推而广之。我们一定要小心，这并不是历史中持续发生的普遍现象。当我们读圣经时，要知道当时当地所发生的某些事是独特的。你们是否知道，耶稣今天已不再呼召使徒了？他当年呼召使徒的事已成为历史，那是完成救赎之功的一部分，而不是救赎之功的应用。耶稣也不再降生，不再成为肉身生活在世界上，他不再被钉十字架，不再复活，不再升天。他今天常在父的右边。我也认为他不再像五旬节时那样将他的灵浇灌下来， 赐给使徒们无误的知识与信息，使他们写成圣经。那是使徒特殊职分的一部分。但这并不是说耶稣与使徒之间的交流方式与我们今天就毫无关联。我想指出，使徒确实拥有一个特殊的职分。这一职分的独特性可以从启示录21章14节中清楚地看到，城墙有12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。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职分吗？让我再重申，我们要警惕那些自称使徒的人。今天的确有这样的人。从字面上看，这个词只是指被差遣的人。如果你打电话订购外卖，披萨店派人送餐，那送餐员也可以算作多米诺的使徒。但若有人故意用圣经中耶稣赋予特殊职分的称呼来指自己，就该引起我们的警觉。我们知道，因着神的恩典，这些使徒甘心乐意地跟随了耶稣。但他们还有另一层特殊性，整本圣经称他们为教会的根基和柱石。你可以从摩西、基甸、大卫等人的身上看到这个原则。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对此有明确的解释：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哥林多前书一章26至29节，你若读过旧约中的故事，就会知道神早已阐明这个原则。基甸手下的大军从数以万计减少到300人。为什么这么少？神对他说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不是靠你的聪明、智慧或大能，而是我为你赢得了胜利。因此，神拣选卑微的，为要叫尊贵的羞愧，免得血气在他面前自夸。我的朋友们，当教会的领袖开始在神赐给他们的职位和能力上自夸、骄傲时，这句话便是对他们的当头棒喝。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在耶稣时代的属灵领袖中非常猖獗。他们是最可恶的一群人，也是耶稣特别要对付的。耶稣没有到大学或犹太公会中去呼召他的门徒。当然，那些地方后来也有人跟随他，并不是所有当时的属灵领袖都反对他。但他没有到他们那里去，反而拣选了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，加利利是怎样的地方，他在那里拣选了一群渔夫。加利利是一片黑暗的土地，与所谓属灵圣地沾不上边。事实上，耶稣离开了属灵圣地来到这里，而人们对他的事工一无所知。这些使徒的特点以及他们的侍奉，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4章13节看到，他们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我们看到这些使徒没有在拉比的学校受过教育，当时不像今天这样有成千上万的神学院。在那个年代，若要成为属灵领袖，受训的地方就那么几处，人人都知道谁是宗教权威。因此，当他们看见彼得、约翰时，并没有说这些人真是愚不可及，不值得一提。他们知道这两人未曾受训，甚至说话还有加利利的口音而被轻视，他们不过就是一群加利利的渔夫。这就是耶稣所拣选的人。按照世界的标准，他们实在是微不足道的。耶稣召了他们之后是如何对待他们的？他训练他们，使他们成为得人如得鱼的人。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些使徒未受教育这一点得出结论， 说侍奉不需要训练或装备。我听过这种论调，做传道人只要有一颗心就够了。至于教义上是否正确，有没有受过神学训练，都无关紧要。真是如此吗？就在昨天或前天，还有人对我这么说，使徒们不也没上过神学院吗？在他看来，不仅受什么样的训练无所谓，甚至受不受训练都无所谓。让我们从经文来看，使徒们未受过教育，未受过训练这一事实，绝不是传道人不需要学习与装备的理由。这样的看法与圣经的明确教导完全相反。圣经要求教会领袖必须有教导人的能力。例如，耶稣在约翰福音3:10对尼哥底母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难道不知道这事吗？他是在责备属灵的教师，指出他们理当明白真理。另一处经文，提摩太前书3:2也要求长老及教会的领袖必须有教导的才能。因此，那种认为知识无用的观点，不仅与这些经文相违背，也与我们眼前经文中基督对门徒的呼召直接冲突。耶稣并没有说你们天然就会成为得人如得鱼的人，而是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今天取得一个神学硕士学位一般需要3年时间。我们中有谁敢说使徒们与耶稣同在3年的训练不如现代神学院的课程那样系统？你真的认为他们与主相处3年后在神学上仍一无所知吗？我认为绝不可能。耶稣一定精心地教导他们，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工人。马太、亨利对此解释说，我要使你们成为的人如得鱼的人，使人合格地成为胜任此项工作的，正是耶稣自己。他召了他们来，赐权柄给他们，差他们去得人的灵魂，以智慧去赢得人心。对神的热情和对人的同情是今天教会中真实情感的细节，这的确是美好的事。然而，那些想要真正侍奉主的人必须是合格的。不久前，我遇到一位青年人，他在一个福音机构服侍。他问我，我们教会是否愿意从经济上支持他。我便问他信的是什么，假如我们教会打算支持你，请你告诉我，你对神、对耶稣、对圣灵以及对救恩的看法是什么。他坦诚自己对神学没有兴趣。他传福音的对象是电影娱乐行业的人，认为只要与那些人接触就够了。老实说，他是个很友善的人，没有一点骄傲的气息。他称自己有一个对耶稣充满热情的身体，只要这个热情的身体出现在那些电影界的人中间就够了。那种认为只要属于基督身体的一员就可以做传道人的观念是错误的。我常听到人把自己信主的年数作为信仰深浅的标准。最近我在一次讲课中，有人对我说他信主已经38年，比我信主的时间长。他是在与我辩论时说的，言下之意是他信主时间比我久，因此知道的更多。但我们晓得，使徒们当年信主才3年。所以，单凭信主时间的长短是不够的。我们必须学习基督，必须研读他，认识他是谁，知道他教导的是什么。若我们自己都不认识基督，又怎能带领别人认识他呢？这里我正好提一下，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开设一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课程，届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学习圣经的教导。我们不能总停留在几页单章的层面，而应当在书本中指圣经和释经书如告白等经典文献扎实学习。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，基督教信仰往往只停留在几页单章上，学完之后就被差遣出去带领和造就门徒。我承认有热情是好的，但我们必须深入学习，不断追求， 好叫我们明白神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的旨意。我们应当不断在神的旨意上成长，明白神在工作、社会、养育儿女、投资及业余活动等一切事上的心意，好使我们的言行反映出这个文化所缺乏的智慧。这绝非易事，而是我们一生都当追求的功课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是说未学成之前就不能参与服事。使徒们也没有等到圣灵降临之后才开始侍奉。但你读福音书时会发现，他们做的许多事都错误的可笑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跟了我这么久，这事难道还不知道吗？这话充满了爱的责备。有时他也很严厉，尤其是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这话一点也不客气。彼得会不会说，我都跟了您这么久，您怎么这样对我说呢？不管怎样，神要求我们要学习，认真的学习。使徒们是受过教导，经过训练的，他们没有一直停留在无知的状态。耶稣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人愿意跟随就行。神所要求我们的不只是愿意，还要愿意并且有能力。我们不仅要放下手中的网跟随他，还要学习他，好使我们有能力代表他侍奉。这里有马太、亨利的一段很好的注释，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一章21节中学到，使徒们一直都跟随基督出入，从而为他们后来的是工作的准备，受了训练与装备。我们今天讨论的总结，耶稣对他们的呼召和随后的差遣，是圣经中一再出现的主题。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是以赛亚书六章。以赛亚被安立为先知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其上有撒拉弗势力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用两个翅膀遮脚，用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以赛亚书六章一至三节，你看到神宝座的这幅景象。以赛亚看到之后的反应很有意思，这正是我们主日敬拜开始时的程序，认罪。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他没有以为自己比别人好，反而看到别人的罪如同对自己的控诉。他认识到自己是得罪神的人类一员。除了认罪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他甚至没有赞美神，没有说这音乐真好，让我来唱赞美诗，他只是站在那里说，我灭亡了。一位天使用火剪取下一块红炭，连天使都未碰那红炭，沾了以赛亚的口。神宣告说，你的罪被赦免了，罪孽被除掉了。然后主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直到嘴被沾了，罪被赦了，以赛亚才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可以称此为福音与律法，这是贯穿圣经的主题，环环相扣。当神以福音征服我们的时候，他也必召我们去过一种新生活。这呼召包括要我们成为黑暗世界的光，这也是今天早上我讲到的核心内容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至十节中写道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神因着他的恩典，借着信心召了我们。顺便说一句，不是恩典加上信，而是恩典借着信，两者皆为恩典。有人说，恩典是神的，信心是我的。不，经文不是这样说的。他说 by grace, through faith, 信心是神救我们灵魂所使用的工具， 信心本身就是神恩典的作为。他这样做是要使人在他面前无可夸口。但神对那些被召入他国度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要求，我们必须被神所用。他将我们从黑暗中召入光明，不是为了让我们组成一个高级俱乐部，而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救护站的一员。我们应当被神所用。当这个词用于人与人之间时，也许不是恭维，但当神说使用我们时，却是至高的荣耀。被神所用，还有比这更荣耀的事吗？我的朋友们，若你不是被神所用，就是被别的什么所用，可能是你自己。那样的话，你就只能听命于一个有限且有罪的人了。我们虽然不是使徒，但我们拥有他们的信息，圣经不就在你们手中吗？这是神用来拯救我们的信息，也是神召我们带给别人的信息。这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，更是荣耀的使命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啊，我们真心感谢您，召我们参与如此荣耀的工作，将基督之光的信息带给处于黑暗、走向死亡的世界。父啊，我们祈求，求您不要让我们将这信息据为己有，而要使我们成为恩典的好管家，好叫我们蛮有智慧的应用您所赐的恩典。父啊，求您使我们的心为得救的朋友焦急疼痛。愿我们学习使徒保罗的心智，为了同胞的得救甘愿舍己。我们岂不该以同样的心对待失丧的灵魂吗？我们岂不该以智慧与人交谈，传扬福音吗？父啊，求您使用我们，使我们能与您荣耀的工作有份。父啊，我们感谢您召我们进入光明，感谢您所赐天上的丰富与永恒的产业。我们称颂您的名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来促成这救恩。我们不仅不该夸口，也实在没有可夸的。但父啊，求您不要让我们以此为懒惰的借口，反要使我们勇敢地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